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多哥。
好，多哥，我们今天呢想再次讲讲有关堕胎的话题哈。原因是什么呢？新南威尔士州下议院跟上议院经过激烈的讨论呢，最终通过了新的堕胎法案，也叫生殖健康改革法案哈。这项所谓的生殖健康改革法案的通过呢，是因为大多数的工党和国家党的议员呢投票支持哈。那么绿党呢有位华裔的议员呢，他叫梁珍妮，他在辩论当中呢批评法律没有给予妇女尊严，不相信女人们呢能为自己的身体、生命和健康做主。他说啊，这次改革我已经等了很久了。男人们对于我们女性个人生育医疗选择的争论声声入耳，让我感到极度的不适。那这个法案是目前哈全世界最极端的法案之一。那为什么说它极端呢？是因为这个法案的通过呢，将允许孕妇在孕期的任何时间，直到孩子出生之前为止，可以以任何理由选择堕胎，包括因为胎儿的性别选择堕胎。那么还包括超过22周的胎儿，就算生出来也将允许呢被堕胎哈，这样的孩子。那你只需要两个医生的同意，而这个医生呢是否同意呢，其实他纯粹凭着主观的态度，也没有任何的标准哈，堕胎。
嗯，是。而且更夸张的就是说啊，这个法案里面哈，包括什么呢？就是堕胎如果没有成功，
嗯，
被生下来的这个孩子，
是，
比如说到这个啊快生的时候，这孩子可能需要先把它引产出来，
没错。
就对于这样的孩子，他成功的被生出来，而且可以存活了，这种孩子他们要求怎么样呢？就是法律上面可以，医生没有任何的义务
去照顾
这个孩子，就可以把这孩子丢在那里，让孩子自己死去。
嗯，
其实有人去提出说，既然这孩子都被生出来，应该给他照顾吧。他们经过辩论，然后最后否定，
居然被
否决
了
这个建议。
是。
那现在呢，就是说，只要你不想要这个孩子，无论如何都可以让他死去。所以这其实就已经变成了明明的杀人。
没错。
就是法律竟然允许杀人可以合法化，
嗯，
非常夸张。让人最吃惊的一点就是很多地方其实早就已经是这样了，
嗯，
比如说维省啊，还有什么这个啊昆士兰州啊等等的，早就已经合法了。
嗯，
而现在的这个新南威尔士州刚刚的辩论了，可以说，
嗯，
就每年啊，我们已经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哈，就是这些合法的州里面，我们已经看到每年都有类似超过22周的被堕胎的事件发生。
嗯，
所以说可见就是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合理杀人的这种地步了。前不久，维州刚刚的这个
通过
这个安乐死，
是，嗯
啊，而且已经有人已经安乐死了，
是。
所以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合法化的杀孩子了。
怎么感觉这老弱病残都不能活着呀？
真的，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以后可能任何的杀人都可以被合法化了。
真是的。
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法律之内呢，还有一条呢，就是说，啊，这反正这在维省哈，还有很多大部分的澳大利亚的这些州里面都是这样的规定，就是说在堕胎诊所的150米以内，
嗯，
不可有任何抗议，也就是说你不可以
拦阻
任何人去堕胎，
嗯，
对，否则你是犯法。
嗯，
可以说你连拦阻别人去杀人都成了犯法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这种邪恶哈，它已经不是一个个人性的了，而是成为受国家公认法律保护的一种邪恶行为了。
就是，另外你知道还有哈，一些出于良心不愿意为客人堕胎的医生哈，将被怎么样强制给客人推荐一个可以为这个女人哈怀孕的妇女堕胎的医生。我们听了刚刚这么多，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的感受是什么呀？多哥，今天就想让你给评评这个理儿，为什么会推出这么恐怖的堕胎法？
嗯，其实这个法案哈，其实从表面上来看呢，
嗯，
是在争取女人管理自己身体的自由，
没错，
对吧？就像那个女议员叫 Jenny 的，她说女人应该有自由为自己的身体、生命和健康来做主。
嗯，
好像呢，就是不允许女人堕胎，就是剥夺了女人的人身自由一样。
没错。嗯，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整个这个堕胎法的辩论的话，哈，我们会发现，其实整个辩论的核心的焦点，
嗯，
最终都归到一个词，
什么？
就是罪疚感。
嗯，
那女人堕胎往往会随之带来的就是罪疚感，自己无法面对的这种罪疚感。 更不能承受这个法律还有别人对自己堕胎的一种指责。
嗯，
所以其实这个强烈支持堕胎法的这个女议员这个珍妮，
嗯，
她其实就分享她以前就有个堕胎的经历
哦，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她其实不愿意让别人说这是犯法，这是不好，
是，
所以她强烈的支持，是因为她有这种罪疚感。
嗯，
其实从很多堕过胎的女人那里，你都可以听到哈，就是堕胎给他们带来的是极大的罪疚感和痛苦。
有这样的例子吗？
嗯，有这样的，有妈妈这样写到哈，就说我半夜醒来。
嗯，
好像听到了婴儿的哭声，我只是单纯的思念我的孩子，我不断的醒来想要照顾我的孩子，我想要抱着我的孩子，这是医生从来没有告诉我我会经历的。
哎，我都快哭了
啊。还有另外一个妈妈说，每天晚上我的儿子感谢上帝会给他一个兄弟姐妹，每当我听到我儿子珍贵的祷告时，我的心就会为我所做的感到疼痛。还有一位妈妈说，我杀了我的两个孩子，剥夺了我父母的孙子孙女，杀了我儿子的弟兄姐妹，这两次堕胎给我的身体造成的伤害导致我后来的儿子早产，
嗯，
结果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挣扎他也死了。我所承受的痛苦以及给他人造成的痛苦是无法衡量的，我心里的罪疚感让我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从任何角度来说我都是个懦夫。
嗯，
还有一个妈妈是这样说，我星期一回去上班，继续参加各种聚会，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有一些事情不再一样了，我变得脆弱和麻木，一半的我掉入了一个悲哀的深洞，另一半的我在高处唱歌跳舞来保护悲哀的那一半的我，我没有意识到我的人格分裂。如果你跟我提到堕胎，我会像没有听见一样，我和我自己断开了连接。我开始感觉我被某种沉沉的东西压着，这沉重的感觉去不掉，最后我做梦梦到了一个医生，一个巨大的垃圾桶，一个十多岁的男孩的尸体，说服了我自己必须要对我的堕胎做点什么。
嗯，
所以我们看到哈，这就是有这种堕胎经历的妈妈，他们所讲的非常真实的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堕过胎之后的经历，
他们的亲身感受。
所以人不愿意接受自己堕胎所带来的罪疚感，那怎么办呢？
嗯，
自然就是要想办法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啊，通过合法化来说服自己没有杀死一个孩子，啊，他不是一个幼小无辜的生命，自己只是割掉了自己身上的一些细胞而已，啊，以为这样就可以减少除掉自己的罪疚感。
嗯，
可是你知道吗？非常讽刺的一件事儿，有欧洲的国家哈，最近刚刚通过一个法案，
嗯，
就是禁止人去用水去煮龙虾。因为龙虾能感受到疼痛
啊，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对待动物
都可以这么保护，
都可以这样保护，
嗯，
对比对待我们自己的孩子还要好
啊，这个真是。
那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哈，
嗯，
胎儿从16周开始就能感受到疼痛了，
嗯，
他的这个身上的这种神经已经发育好了，
是。
所以说到22周的开始，如果这个孩子被生出来的话，他算早产。
嗯，
但是他大概率的就可以存活了。
嗯，
所以一个满22周的早产儿，没有人会说他是只是一些细胞，对不对？
没错，
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否认他是一个和你我一样有生命体征的一个活人。
是啊，
但是支持堕胎法的人呢，却要改变这个法律来说服自己，说，哎，我们堕掉的不是一个生命，这就是人类在自己欺骗自己。
嗯，
我明明是在杀害一个无辜幼小的生命，
嗯，
而且是残忍的杀害一个能感受到疼痛的一个孩子，
嗯，
啊，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借口，非常大的借口。
嗯，
有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神经外科手术医生叫 Ben Carson， 他说他给25到28周的这个胎儿啊做过手术，
嗯，
他说我可以跟你保证，胎儿是有感觉的，他能感受到的。如果你要切他，你需要给他打麻药，他是有反应的。嗯，
就像你活活给人受做手术，
对，
活拉人家，
对，他肯定是疼痛的，
嗯，
他肯定是疼痛的，
是是，
对吧？他是能感觉到这种温暖的等等，
嗯，
这种感受，他都是有反应的，
其实已经长好了，
对，能看到他的反应，
嗯，
对吧？还有一位非常震惊的一个医生哈，
嗯，
他是这样讲，
嗯，
这个医生呢，他做过1200个堕胎，
嗯，
很多的经验，其中他做的最多的是妊娠中期的这种堕胎。那这个医生呢，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堕胎的过程哈是这样的，
嗯，
非常残忍。你先拿着一个大夹子，
嗯，
伸到子宫里面去，
嗯，
然后使劲的夹住这个孩子的某一部位，使劲的一拔，拔出，
活活给蹬出来，
活活蹬出一个胳膊，
嗯，
然后再伸进去，再一拔， 可能蹬出一条腿，然后最后你把夹子伸进去，夹到一个地方，用力的一夹，然后呢，白色液体流出来，你就知道你夹对了，因为这是孩子的脑子。
你的意思是把那个孩子的脑袋给夹碎了？
给夹碎，然后最后堕胎完全结束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孩子的胳膊、腿、身子、脑子全都拼在一起，来确保这个孩子所有的肢体已经全都被你拿出来了。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在这个盘子上面有一双小眼睛看着你。
哇，我听的真的是受不了，好恐怖呀、我听到这儿，我相信听众朋友一样，跟我一样会有一种揪心的痛，另外呢真的感到很愤怒哈，就人怎么可以就为了摆脱这种罪疚感竟然就这样的自欺欺人。你刚才讲到它是一堆什么细胞哈、如此这样麻木不仁，硬把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孩子就是说成是一堆的细胞哈。哎呀，我觉得都特别难冷静下来哈。不过我还是想问问多哥、这个罪疚感是怎么来的哈。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人会自己欺骗自己。为什么人去欺骗自己？就是因为人有罪疚感。但是我们发现动物是没有罪疚感的。你看不见自己欺骗自己的动物。你像我们之前做过的节目讲到有那种鲨鱼哈，它可以心安理得的把自己的孩子给吃掉。
没错。
对吧，也可以残忍的杀害其他的动物。吃掉其他动物。它从来都不会有罪疚感。
是。
它只有吃饱了的满足感。
没错。
所以说罪疚感是人特有的。它证明了什么呢？证明我们心里有良知。这个良知是来自于我们心里的道德律的。哎，这个道德律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让我们能分辨对错的。
是。
并且这个道德律呢，它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说我想没有就可以没有。
想有就有。
想有就有，
想
没有。
没有，
哎，这跟我们的思想是没有关系的。它是完全客观存在的。让我们可以不像动物一样的可以心安理得的去滥杀无辜。对吧，否则这个人会说你这个牲畜的侮辱。
真是。
是吧，我们的心里可以想要堕胎。对吧，我们的理性也可以说服自己。啊，堕胎是合理的，无非就是弄，就是割掉 一些细胞而已。但是我们的良知会让不安。就像我们之前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妈妈
的那
些经历，
妈妈，
对吧？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心里的道德律，它和我们的这个理性也好，我们的这个物理上的这个身体也好，它是分开的。它不是进化而来的。进化它只是物质上的进化。
是，
但是我们的良知，它是一个灵魂上的东西。说这个是从造物主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放在我们心里的。当人面对罪疚感的时候哈，其实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当我们有罪疚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错了，所以我们应该有的反应应该是我们要认罪悔改。
是。
我们要重新的来遵守上帝早就放在我们心里的道德律，我们需要顺服这个道德律，因为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
是。
可以说是顺从自然的一个规律。我们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凭着悖逆的心不断的在压制自己的良知，使自己的良知最后就变得麻木不仁。
说到这儿哈，我相信我们大多数来到西方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还是有他们的文明哈，但是为什么就是偏偏一个这样科技和文化都高度发达哈，我们也觉得这在澳洲这样的地方可以说是很重视人权和人道哈，他竟然会推出如此这样刚才我讲叫惨无人道的这样一个法律哈。
其实不论这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贫困的国家，
是，
这不一样的呢是物质的丰富还是缺乏，对吧，还有就是社会的体制与法治是否健全等等，对吧，但是呢这些国家一样的是人性，人的自私和这种人的自我中心，
是，
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只是人的自私和自我中心的表现形式而已，在物质缺乏的地方，可能呢人会烧杀抢掠，是吧，来满足自己这个温饱问题。但在物质丰富的地方，难道人就没有这种罪的显现吗？一样有。在物质丰富的地方，人就开始追求所谓的自由。我说的这个自由，它是打引号的自由。为什么呢？因为人所追求的自由，往往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是。
往往就是这样的自由。很多时候，这个自由是和我们的道德律和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道德律是相矛盾的。就比如说堕胎。
是。
如果我们还是坚持去追求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 那我们就必然要承受违背道德律带来的这样的后果。
是，真是这样哈。
所以最后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位妈妈哈，她的一个故事，来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的结束。这个妈妈是这样讲：我从那间屋子里走出来，我躺在了床上，旁边有一对欢笑的情侣，我大声尖叫，然后我大哭了起来。我从来没有为我所受的损失如此的哭过，我哭的时候整间屋子都安静了。我到底做了什么？我感受到的损失让我无法承受，我里面的空虚感不只是出自我的子宫，而是从更深的地方来的。我整个人的某个地方感到非常非常不对劲，我不能理解，我的人生从来没有感受到如此大的损失，如此大的空虚，如此的冰冷，为什么我没有感到正常，没有问题？我心里的这个无法忍受的痛苦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的几天我如行尸走兽一般，我没有任何解答，但慢慢的我回到了正常的生活，我继续的走了下去，以为这件事情已经了了，但这件事从来没有从我的思想里抹掉，一直都在我的脑海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论我如何告诉自己我做了正确的决定，一切正常，我里面有一个声音悄悄地说：骗子，我确实欺骗了自己，欺骗了别人好多年，我把我那部分自己的故事关在了一个黑暗的盒子里，跟任何人都只字不提，直到有一天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生命，我遇到了耶稣，一个朋友带我去教会，我遇见了上帝，我发现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的罪死了，当我祈求上帝的原谅时，我感受到了一股恩典的洗礼，他原谅了我，也会原谅任何回转向他的人。
听到杜哥你讲的这个故事其实挺震撼的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刚才这个人所有的这些挣扎哈，因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说实在的谁没有做过错事儿哈。我相信哈，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很多的妈妈们，特别是堕过胎的妈妈们呢，我想刚才多哥讲的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我们需要回转，回转认罪悔改，我们就不会停留在罪疚感当中，我们也会把过去的事情引以为戒，今后我们不再做了，杜绝越来越多的这种不合理的哈，违背上帝的道德律的这样的法案的发生。
是的。
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在道德上呢应该觉醒哈，能为除去世上这样邪恶的事情呢发生。那到这个时候呢，如果您还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呢，到一定程度相信呢我们会后悔莫及，希望我们大家关注这样的问题，我们自己首先以身作则，我们再去帮助我们周边的人做一个遵守上帝就放在我们心里的道德律哈。好，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再见。
再见。